现在 CatBay 主要的那个贷款都是对马来西亚生意的那个供应链金融。可是我发现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其实最大的那个机会也是最需要的，就是亚太区最需要的其实是一个跨国的这个供应链金融。就比如说如果你今天是一个马来西亚公司要卖东西去到印尼，你常常会怕哎，我到印尼的时候那钱怎么收，但是印尼公司它要是脱账的话，我的资金怎么办？
你在收听的是由财经制作的开门见商，在这个节目当中今天依然是能杰和洪耀跟你一起探讨帮助中小型企业克服现金流的问题。我们今天要来谈的是 P2P 借贷服务。
那从去年三月爆发这个疫情之后呢，其实中小型企业主面对一个最大的难题啊，就是现金流的这个问题。那由于经济活动停摆呢，很多的中小型企业呢，其实倒不是说没有生意可做，而是说他们自己的顾客在这段期间都有这个赊账的问题，导致说自己的生意呢就面临一个瓶颈，或是说一个尴尬的处境。那你没有收到钱的话，你就不能够再进行这个投入，然后不能够进行更多的贸易嘛。那这从中呢，其实是浪费了很多他们可以赚钱的机会，乃至于也因为这些赊账的原因，导致自己的公司的业务可能受到一些些的影响。
其实在传统上来讲的话，大家当思考到说现金流不足的时候，可能第一个会想到的就是去跟银行贷款。但是现在银行贷款它的这个门槛，很像我们不要讲它的门槛是不是变得越来越高了，但是这个手续可能会变得比较繁杂一些，因为现在可能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可能银行在放款上面他们就更加的谨慎了啊。而且银行它能够借贷的这个金额，当它的需求大的时候，是不是金额会就会变得比较小呢？这个也是大家都在思考的问题。那很多的中小型企业在要经过繁复的手续，或者是思考到这个贷款的金额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就觉得有一点点远水就是救不了近火的感觉啊。那要不然的话，就是可能他需求的这个现金周转的金额太小了，那银行可能也看不上啊这么小额的借款，比如说1000、2000。所以这个时候呢，中小型企业主可能就可以来思考其他的这种贷款的服务啊，包括了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 P2P 的借贷服务。
是，那 P2P 的这个借贷服务呢，其实早期在中国的这个区域是非常的火，但是这个火呢是有一点点贬义词的，因为很多这一些所谓的网络诈骗的骗子啊，就用这个 P2P 的名义，然后进了很多不法的行为，也让很多的投资者认为说，哎 ，P2P 你但凡谈到这件事情，可能就是有诈骗的成分。但是其实呢，在我国哈，我们早在这个2016年的5月呢，就已经是正式允许了这样子的一种借贷服务，而且政府的立场呢，似乎是还蛮鼓励 P2P 的借贷服务发展的。那其中一项原因，我想是因为我们国家的整个经济体呢，其实大部分哦，接近是95%都是中小型企业。那 P2P 这种小额的借贷模式呢，是特别有利于这个中小型企业的发展的。而且最近我在看这个SE 出的这个 Master Plan。他们其实有提到说要更加的发展 P2P 的服务，来服务这些中小型企业的一些发展的。
好，随着我们讨论的这个脉络呢，我们今天请到开门见商的这个企业 CatBay， 就是一家提供 P2P 借贷服务的金融科技公司。 CatBay 它是创立于2016年，那么联合创办人兼 CEO 也是今天我们的来宾洪信贤呢，他就曾经表示说，之所以会创办 CatBay 跟他小时候的经历是有关系的啊。那么信贤他的爸爸以前是一名的渔夫啊，现在还是不是渔夫等一下我们可以来问一下。但是信贤小时候呢就有问父亲，为什么要把捕获的这些渔获呢卖给中间商，而不是直接卖给超市呢？他父亲的答案就是，超市会需要赊账，如果要等到超市付款的话呢，这个生意很像就比较难持续下去哦。那么这样子的回答也让信贤意识到说，金流对于中小型企业的这个扩大规模的这个 upskill 其实是还蛮重要的。一直到信贤到英国求学，他在英国接触到了其实有这个 P2P 这样子的金融服务，觉得这样子的借贷服务呢能够帮助到大马的企业，所以他就召集了身边的好朋友一起来创办了 CatBay 这家企业。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请到我们今天的来宾信贤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信贤你好。
嗨嗨嗨嗨，大家好，谢谢谢谢两位邀请我来这里。也刚才有说到，然后呢就稍微先回答一下，那我老爸是不是现在还是捕鱼的？还是有捕鱼，不过现在生意做得比较好，也是因为就是在金融方面现在找到钱了，所以我们找到资金流了，那就用这个资金流去把生意给做大，所以这就更证明了这个资金流有多么的重要。
对对对，好，那可能先请教信贤一个问题，因为其实我们开门见商的节目呢，之前做了蛮多 ECF 众筹的这些相关的内容，但 P2P 借贷呢，其实倒是第一次做，能不能谈谈这两种金融工具其实有什么不同？
其实这两个东西它相同的，我觉得要先从它相同的地方开始说。其实它相同的地方简单就是说，这两个都是众筹嘛，金融众筹，所以P2P ECF 这个叫做股权众筹，所以你是叫大众放钱来做你的股东。那么 P2P 其实叫做债权众筹，那是你在 P2P 上面 financing 平台上面借钱的话，你是让大家来借钱给你做你的债主，主要是这个不同点啦。那么其他的东西，其他两个都是Securities Commission 就是国家债券委员会监管局去监管的，然后大多数的那个这保护投资者的方式都蛮相像的，就比如说好多都会由第三方那个信托来去保障，所以这些很多都是相像，可是就是真的唯一的差别是债权跟股权的那个产品不一样。
我相信也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现在这种新形态的这一种的融资的产品啊，所以就像刚刚信贤所说的一样，他的父亲的生意就可以获得资金，然后可以去做大。我相信这也是很多的中小型企业他们的心愿，或者是他们想要去前进的一个目标。那我们现在来谈一下，就是以前大家都会想说融资的话，或是借钱借款就跟银行来借，那比起银行的这种借贷的服务，其实 CapPay 在贷款给中小型企业的模式上面会有哪一些的不同呢？
我觉得这个东西要在几个层面上面都有很大很大的差别，是为什么这个政府会这么想要去鼓励这个 P2P financing 的发展。那么我觉得第一个层面其实就是这个申请的层面，所以从银行的角度，基本上你今天如果要申请一个银行贷款，大多数你还是要进到那间银行，然后去申请，然后还会有人来专人来查看你的那个生意什么的。虽然最近开始有一些银行开始会提供这些网上贷款服务，可是主要还是专注于银行本身自己的那个已经有那个来往户口都比较久的客户。所以那么 P2P 平台不只是 CapPay， 其实大多数的主要，那么第一点就是说，今天不管你在哪里都可以以完全远程的服务来做这个贷款。那么我们也其实有很多顾客，其实到今天我也还没看过他们，就借了好多钱给他们，很多就是根据他们的那个资料啊数据啊就把钱借出去的。所以产品然后批准方面呢，从银行角度来讲，银行主要批准他看到的是你过去的现金流，那你过去你的资产啊现金流，所以才会在你身上把你的那个已经稽查的 audited account audi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交给银行。那么 P2P 平台其实还是看这些东西，可是大多数的 P2P 平台，我们像 CapPay， 我们主要是看未来12个月到24个月的那个生意的发展的现金流会是什么样子，所以有一些预测在那边。对于很多中小型企业来说，其实这个很重要，因为大多数中小型企业就是说，我本来就是小嘛，我从来没借过钱，我怎么变大，我怎么赚钱？那我没赚钱你就说我小，那我永远都借不到钱。这其实就是一个政府，所以为什么 P2P 平台今天做法这么重要？因为大多数的平台如果这样做的话，做国才有办法把小的生意带大。其实这就是经济发展的重点嘛。都经济发展不是说你一直要去把大的公司让它变大，它大的公司也大，就已经到了一个瓶颈。很多时候它增长速度没那么快。但是国家经济要发展，就真的要让很多小公司可以变大。所以那这是第二个层面，然后最后一个层面，我觉得说就是这个资金的那个产品啦。因为大多数的现在，如果你去银行，如果你是中小型企业，你去银行，它大多数的还是会去让你拿一个3年5年的这个我们叫做 term loan， 对。然后你如果去到 P2P 平台，你通常可以你会看到的大多数都会比较主要的产品都是短期贷款，因为短期贷款其实就是 所以这短期贷款的好处是对大家都好，因为其实 P2P 平台它的那个钱不是从我们大家放进银行的那个储蓄而来，银行的钱是你把钱放在储蓄，银行拿钱来借给你，但是 P2P 平台是大众把钱来这里投资，是来那个钱就来借给你，所以大众的那个需要的回酬会稍微高一点。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是一个中小型企业，你基本上你最好的是你只需要，比如说你只需要用六个月，你就只借那六个月的钱。所以你会看到这个 P2P 平台通常他们会提供的叫做短期贷款， whereas 你去银行的话你会看到的是长期贷款，所以主要是这三点的那个差别。
是，那听起来呢就可以发现说，其实传统的这个银行他们服务的对象还是比较的属于一些大型的公司或是一些上市的公司，当然中小型企业或许还有，但是来到一些更加微型的企业的部分可能就会显得有点多余，比如说我就是开一个档口，然后我就需要500令吉1000令吉周转，然后你还要去经过这么多程序，然后等一两个月的程序，那我这个
生意
就完了，对不对？那我相信在这段疫情期间，其实有很多的这种小商小贩或是一些微型企业、中型企业都会有面对这个现金流周转不灵的这个问题，那他们很有可能就会来找你们嘛，对不对？但这个疫情你们怎么评估这个疫情给你们带来的一些影响？因为一方面当然需求是增加了，对不对？然后另一方面是也因为经济不好，所以他们有可能还不到给你们钱，然后特别想了解一下你们可不可以在这样子两种有点矛盾的这个状况当中，你们的业绩整体表现怎么样，然后你们是如何在 risk 跟 reward 的部分当中达到一个平衡的？
其实你说的对了，这一段疫情哦，真的是我那个贷款申请的那个人数啊，就多出超出很多。虽然我们知道那个风险高出了很多，可是我们还是有找到了一些对的方法来做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在去年到今年已经增长了差不多，从前年到今年了，已经差不多增长超过十倍了。我们的那个生意，然后其实你说这。看听起来十倍很恐怖，可是其实马来西亚的那个 P2P 的那个方式基本上就是以每两年到三年以十倍的那个方式甚至速度增长，这是从2017年到现在都一直是这样。那么我们在这个时候其实也会非常的小心，所以我们把我们的顾客基本上分成我叫做三种顾客啦。第一种其实他其实本身也就算是在疫情状况它其实也是还是不错的，其实在这个有些生意在这个疫情的时候反而做得特别好，就比如说你是做生鲜的，或者是你是做那些 essential services， 其实在这个时候大家不去外面堂食，反正在家里煮很多，所以很多生意supermarket 超市在这个时候做得反而更好。所以这一点这一些顾客他是因为他生意做得特别好，他需要更多的资金来周转来借钱，那么这一点很多顾客，这我们这一个就做得非常好。那第二个是第二个其实是我们会有一些顾客，他们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为了做他们生意，我们就要开始想要什么用什么方式来做他的生意，所以就会说要开始专注一些能做的生意。比如说我们 CatBay 最做的最多的这个 product 叫做 Supply Chain Finance 或者 Invoice Financing。 那么很简单，就是比如说你的顾客是Telecom Malaysia 或者是那个州政府啊，或者是马来西亚政府什么的，有时候在政府部门你做完工过后你需要钱来做工，然后你做完工要等一段时间来还钱，那么这个时候 CatBay 就知道反正我知道你已经得到了那个 contract 了，那已经有 contract， 那我就会先借一笔钱给你，让你去完成这一个 project， 那你这个项目做完过后，钱我们就会直接跟政府或者是跟 TM 收钱。那么我们之前呢在这个疫情期间，我们也成为了第一个那个TM 它的那个 Vendor Financing Program 的这个 program 的第一个金融科技平台。然后在去年我们也收购了Gnana 的旗下的一个它的那个 Trade Finance Arm 叫做 Gnana Capital Islamic， 专门是做这个 Sharia， 就是那个回教遵持回教道教义的那个 Sharia compliant 的那个 financing。那么在这个时候，所以我们第二个那个 client segment 基本上是在这个很艰难的这个环境里面寻找一些我们还是能借然后还是能收钱的那个顾客。那么最后一个 segment 呢，其实就是我说其实这个就是很艰难的顾客，这个 segment， 这个就是刚才你说的，他去外面要 借个500、1000、2000，然后很多他们都是做什么，就是在可能在街边啊卖点东西啊，或者是需要买一个 food truck， 有些就真的在这个时候受到了蛮大的打击，所以我们因为我们发现我们自己那个平台上面的那个投资者，就是大众投资者，他们不会想要，他们还是觉得风险很高，所以他们不会想要去投资去借钱给这样的一个segment， 所以那么我们这一个方面呢，我们其实就开始跟一些就是可能 public sector， 就是一些有一点那个慈善成分的一些组织呢合作。那我们其实就在这个时候把我们的那个平台上面的科技给开发出来，那我们就把这些科技开放给一些这些专门借给这些微商的那个公司使用，那也让更多的微商可以一个网上电子的方式也借到了这一笔钱。那这一个生意其实是刚刚开始，我们在应该这个月中期就会完成，所以十月就应该开始可以以这样的方式把钱借出去。
所以这样子听起来你们是有在发展各种各样不同的这种借款的模式，然后来帮助不同的人，特别是在这个疫情的期间啊。然后我觉得与此同时，你们要去做好就是所谓的这个风险管理，确实是还蛮不容易的。但是我相信这个风险管理它很多时候就是从你们在 approve 或是你们在批准贷款的时候，甚至是你们在审核哪一些人是拥有这个贷款的条件的，那个时候就要来做这个所谓的风险管理。那么说到这个面向的话，其实如果要获得你们的贷款，它会有需要一些什么样子基础的条件吗？其实刚刚你已经有谈到一些了，但是我想要更多的去了解的就是说，比如说如果我是个人的话，然后我没有经营一家公司，也没有注册一家公司的话，那它是否又符合你们的这个借贷的条件呢？
好。那其实这个 P2P 在马来西亚呢，那政府的那个规定是我这个平台只能借钱给做生意用途的。那么要么是Sdn Bhd， 或者是一些不是上市公司的 Bhd， 或者是 partnership， 还有这个sole proprietor， 就是商业，就是有个商业注册什么，可是就不能借给本身就是私人贷款。所以最基本的那个如果我们的顾客如果要借钱的话，他们至少要有一个商业注册。那么因为我们其实我们的那个主要的那个投资我们的那个资金都是由大众投资过来，所以大众现在对完完全全的新公司其实还是有很多的那个还是戒心啊，所以我们现在主要贷款出去的，我们的那个至少最基本的标准是这间公司至少要开始已经运营了一年，然后我们平时要看到它的那个营业额至少要超过50万，就大概是一个月4万块左右的营业额。然后第三个是它一定要是马来西亚人主要至少要有持有51%的这个股份。那么当你已经 pass 了这三个过后，然后我们还要就是要确保说你的那个这间公司本身或者是那个董事本身还没有被列入任何的这个贷款的黑名单，或者是你之前可能跟银行借钱啊，或者是credit card， 你的信用卡什么都还没有，都是可能不一定要准时还钱了，因为大多数人其实这个时候蛮难的，是艰难的，可是就至少不能说你已经拖欠超过3个月了。因为我们其实也是希望说看到来这里借款的那个商家呢，至少他们那个生意，至少他们在他还没有到那个已经欠款超过3个月就已经开始会来到我们这里，而不是等到已经好像那个传承了再打捞上来就很难啊。如果是啊，所以会有这个，这是最基本的那个条件。那么过了这个条件过后，我们就会看你是哪一样生意。如果你是刚才我说，如果你是在Category One 的生意，就是那个这个你在这个疫情反而是做得特别好的，像那个跟那个医院有关系的，或者是那个卖那个食物有关系的，其实我们就其实他的那个贷款的那个标准蛮简单的，就只要你有办法出示你的偿还能力，我们就借给你。那么另外一个状况就通常我们是需要说要看到你本身已经有 一些办法证明你已经拿到一个 contract 了。那么就比如说你可能另外一间公司已经把一个那个订单或者是 contract 都已经定下了，那你只是需要钱来去履行你的这个义务去交货。那这一些公司只要他能出示任何的这些证据，那我们都可以考量。
这个部分当中其实就彰显了他们在这个借贷方面的这个标准其实是蛮多元的，就他不只是单单的看这个可能传统银行就会看你过去的记录，刚刚信贤其实有提到，但是可能 P2P 借贷还有一个部分是你可能本身不是很乐观也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有一些 invoice 的证明或是诶这笔钱其实我是已经是就是说我的债主其实是有能力还这笔钱的，其实也可以借。这个部分就引入我们去讨论这个 invoice financing 的部分哦。其实刚刚信贤有稍微的谈到一些些，但我们可能可以请信贤再讲更多。而且我们也了解到说，其实你们有一个叫做 paper use 的这个服务啊，这个服务是一个怎么样的服务呢？
啊，好好好，那我可以稍微谈一下。其实首先我们应该先看一下在什么样的公司哦，它可以考虑用这个 invoice financing。那大多数就是 invoice financing 讲到最后就是有你有另外一间公司他欠你一些钱嘛，所以他需要你你需要要么是欠你一些钱，要么是已经跟你下定了，所以你的货一到过后他们才会还你钱。可是在任何在这两种状况下你本身都需要一笔资金。那我们刚才就有说到为什么会要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方式来考量，是因为你要是可以出示你的这个 invoice 或者是你的这个 contract 的话，就代表其实我们这其实就是你的所谓的未来走向。
嗯，
对吧？如果我今天去看你的那个资金报表，那个就是看你的过去的走向。所以那我现在看到你的未来走向过后，如果你只是一个 contract 的话，那我知道你是可能是未来这个12个月的走向。可是如果你是有一张 invoice 的话，就是说比如说刚才用一个 Telecom Malaysia 这个Telecom 他欠你钱可能60天过后还钱，那对我至少我知道你未来60天是有钱会收进来。所以大多数会来到我们这里借钱的公司通常就是因为他们有这个他们都已经是收到了另外一间公司的那个订单，然后就真的需要资金去周转。然后在这个疫情方面很多时候真的是因为真的是反而生意，但是大家看生意好像不好，可是很多很多顾客是反而生意因为做得更好，他们收到更多的订单，然后他们需要更多的钱来做他的生意，反而有些时候因为这样搞得自己的那个资金流完完全全的都破裂了。那当然在这个状况下我就要说到这个 paper use services。 那当然在这个状况下也有另外一个发生的事情，是因为就比如说你的顾客可能是另外一个很大的那个承包商建筑商，那么建筑商这时候我们都知道建筑商他们其实是很多时候都不能开工，所以建筑商本身也没收到什么钱，所以他们就不还他们的那个subcon 他们的下流的那个承包商建筑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跟他们说不如这样，我们可以，你只要你平时，你如果觉得可能 CapBay 的这个利息会比银行的高一些，那我们也不建议你就是每天都拿，常年都是在用的。可是当比如说你有一个invoice 的时候，你现在需要，你就可以直接把那个 invoice 就基本上是拿着 invoice 来这里换钱这样。比如说你的 invoice 可能是150千或者200千，那你来到这里，我们可能就给你一个190千。那你马上你就不需要等到可能三个月过后。所以在以前的人在其实在生意圈里面大家常常会把这个东西想成换支票的那个概念。对，然后我就是拿一个另外一间大商家的那个支票来跟你换钱。这个东西我以前老爸常常做。
了解了。好。可以，我们现在来谈一个还蛮实际的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不管你怎么样做风险管理怎样子预防，还是会遇到一些奥客，对不对？还是会遇到一些可能他没有办法也不能说奥客啦，有些人他可能就是真的是没有办法偿还他的这个债务，这个是非常难免的一个遇到的一个状况。那通常在遇到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借贷者他们赊账或者是他们没办法还钱的时候，你们会怎么处理呢？
首先刚才你说的一个很对的东西，就是到底他是真的是遇到了问题没有办法偿还，还是真的就是奥克。
嗯
那其实根据这个东西我们就做法就不一样了。如果真的是因为那间公司没有办法偿还的话，我们其实都会真的很好的坐下来说要怎么帮你。然后有一些 example 就是说，哦，这个他是开酒店的嘛，
嗯，
那么可能就是真的是因为酒店他没有办法运营，
对
对，不是那间，他的顾那我们买的那个 invoice 是一间很大的酒店，就马来西亚一间很大的酒店，那么顾客他是做洗衣的，就是洗床单，他平时酒店都要还他钱嘛，可是后来发现酒店不还他钱，那个钱我们之前钱都已经交给他了，那我们就会说，那这没办法，我们就跟着6个月就慢慢的去去慢慢的收，我们怎么帮他呢？我们其实这个因为是真正是出问题的，那我们就说好，那你现在把你手上所有欠你钱的酒店都跟我说一遍，那我们其实还出动我们自己的人去帮他把钱都收回来，所以我们就说哦，这个你出个你用律师去跟这个说一下，什么什么说一下，那我们就说收回来，不过收回来的30%你要用来还我们，我不是跟他收费用，我们是说收回来30%是拿来偿还你之前欠下来的那个账户，所以这是好的一个就是比较好的顾客。那么当然也会遇到说奥客了，就真的是趁这个疫情方式，就是说哎，你 you know, 我就是不想还你钱，因为你知道哦，是时代，这、就是时这啊，就是现在艰难的时刻，所以还是有遇到这样的状况。那现在真的没办法，我们就是真的就还需要请律师什么的都起诉啊可是还好，好是说真的，我觉得 CatBay 这一年一两年来都做得不错，因为我们到现在其实也没我们的那个烂账率其实是整个行业里面几乎是我们是整个行业里面最低的，就是在我们这个 size， 就是可能是头五个最大的五间 P2P 平台里面是那个烂账率是最低的，因为其实我们 P2P 平台到现在还是没有烂账。
OK，
只是说我们 CatBay 整个生意的整个烂账还是处于少过1%，其实是少过0.1%。
听起来这个 CatBay 的服务真的是这服务周到哈，就是你的跟你借钱的客户的客户如果赊账的话，你还会帮你的客户这个出动律师去请他们还钱。我这个钱
收钱的动力。
啊、不过确实啦，因为你去逼你的客户也没有意思嘛，因为他是并不是他不想还你，他也是别人欠了他钱啊，这样子的一种处理，我觉得也是感觉蛮到位的，就付你利息，你还这个免费出动律师帮他去处理，还是怎么样的？那
对对，
刚刚也有提到嘛，就是说你们的烂账率其实还是蛮低。那确实哦，看你们这个 Quarter Two 的这个报告呢，他是说这个投资者平均如果投钱在你们的这个 CatBay 的 P2P 的这个借贷的服务当中，可以获得8.3%的这个利息。这个数字老实说是，当然是比起我们现在银行啊，现在银行的这个利息非常的低，特别是现在日钱很多嘛，那这个回酬算是很高。可是如果要真正比起一些可能股市啊，S&P 500，比如说投资大盘10%多，还是来是比较小。其实把这个数字定在可能10%左右，这样子的一个设想是什么呢？会不会未来是想说，哎，我们其实还要提高我们给投资者的一些回馈，希望可以到更高越好？还是这个拿捏是有一些些背后的考量的？
对对对对对，的确是有啦，因为其实我们其实因为顾客来这里他投资的时候，他的那个风险承受率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当然如果说你跟银行利率比起来，这里当然是会高很多。可是你想一下，如果今天你是投资股票的话，那股票最大的问题是今天放钱嘛，今天有可能会起，其实也有可能会跌，而且一次是跌很多。如果今天可能那个美国的那个 Federal Reserve 可能只要稍微说一个怪怪的东西啊，或者是好像最近这个中国恒大出现的一些负面新闻，突然间整个市场就跌了好几八千，那你可能一整年赚的钱就这样就不见掉了。当然也是，所以这个过山车对很多人来说，他们不会觉得他们觉得就是不踏实。那我们常常会跟顾客说，其实你不应该这样，你应该说你一部分钱放在这个股票市场，那另外一部分钱放在像 P2P 这些我们叫做 fixed income， 就是定回酬的这个投资组合。那么这每次你从这个 fixed income 这里拿到一些回酬的时候，你就可以慢慢的放进去。 那个股票市场。如果股票赚了很多钱，你卖了，你可以放过来这个fixed income。可是股票市场低的时候，你就可以从 fixed income 这里卖掉，或是收到这里8.3的利息，会可以慢慢放回去那个股市。所以不会就不会直接拿来说一个比较。可是我们常常我们的卖点其实是你这怎么样成为你投资组合里面的其中一个应该有的一个其中一个元素。那其实所以 P2P 对大众来说，其实应该是从这个角度去看，所以我不会说，我也不会建议大家说把100%你所有的钱都放进 P2P，那可能是一个5到20%，是一个我个人觉得是一个蛮不错的那个分配，就5到20%的那个资产，其实你可以考虑放在像 P2P 这样的一个投资会对，然后如果说不那8.3%是高不高，其实真的就是看风险啦，其实因为你说 P2P 其实在很多平台，有些平台其实那个 P2P 平台它的那个回酬率也是可以高达16、18%。可是我要先说，就是我们这个8.3是已经扣除了所有的 cap bay 的费用，然后也扣除了烂账率。可是因为现在烂账率是零嘛，所以就基本上我们叫做这个是真正收进户口的。那么会不会想要去增加？我觉得不是一个。我们是从一个比较technical 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是说我们要至少要比那个国家 OPR 增加一个大概6.5%左右。现在 OPR 大概是1.75%，所以你加一个六点五，就大概是一个8.25，就是差不多我们现在这个8.3。所以过后当然可能政府的那个 OPR 会从1.75可能起到一个3.5%。那么到时候我们的那个利息，我们去希望给我们 investor 的回酬，就会去到18%左右。对，所以是真的是跟住市场去走的。那希望永远会 outperform 是那个OPR 6.5%左右。
其实我觉得就是每一种不同的这个投资产品，它会有不同的风险，然后它的投资报酬率也都不太一样。但是在分散风险的这样子的一个思维底下，有不一样的这个投资产品可以让大家去选择，这是一件好事啦，对不对？
对的，对的。
那其实我们现在来聊一下这个关于这个效率的问题哦。因为之前跟你们聊的时候，你们有谈到说你们在批准贷款的过程，还是会按照 case by case 的这样子的方式要出动自己的专员来跟这些中小型企业来洽谈哦。或许我们对未来的想象就是说，哎，可不可能未来这个 AI 的学习哦，就能够更快的，就是由 AI 去处理每一个 case，然后来批准放款。当然，这个是我觉得它有很多技术层面的这些的想象。但是，如何来提高效率啊？我想要听一下信贤来跟我们分享，你们未来会如何用科技的这个手段，让你们的这个批准放款的这个速度来得更加的快呢？
那么其实我们现在其实我们整个申请的那个process，虽然呢看起来是还是虽然说是 case by case basis，case to case basis，可是其实也是已经其实用了很多很多的技术做到之前都做不到的东西。那比如说我们有两个两有两有两个，其实我就用其中两个例子吧。就比如说今天银行如果他们打算借钱给中小型企业的时候，他可能会跟你要个你们的那个银行的那个statement。所以他们就大概看一下你平时大概有多少钱啦，这个月进了多少钱，出了多少钱，去预测到底你的那个生意量多少。那么我们就说，那如果今天不是人在那边看，是用那个电脑或者是用科技下面，是用电脑的一个 AI 这样的方式去那边看的话，那可以不可以说我去研究你上面每一行的那个资料，那我还看得到说你平时最大的那个商业来往的顾客supplier 是谁？那么你跟这些人都买了多少钱呢？平时他们都是几号还你钱？那平时你几号是最有钱，几号是最没钱的？那一个做法，而这是从银行的那个账那个 statement 到你，比如说你去买东西，你跟你的顾客交，你跟你的顾客或者你 supplier 交流，你平时你买卖会不会越买越多，越卖越多？那么你的那个趋势怎样？那么这些东西其实用人力基本上是能做到，可是基本上是不实际。那么如果你今天能用电脑用科技去研究去分析所有的这些大数据的话，那么自然而然我们就可以研究得比较细。那么有些公司可能本来银行不会 不会借钱给他们，或我们就会看得比较细，说，哎，其实这间公司能借钱，或者是有些时候银行可能会借钱给这些人，我们会因为这样的状况而决定，不借钱给这一间公司。所以现在我们的这个申请，我们现在的那个科技主要的那个 focus。都是在于要怎么样去做一些其实人眼做不到的东西，人力是做不到的东西。然后在平时比如说顾客，因为我们主要的那个顾客他们的那个产品都是短期贷款。那么短期贷款其实它最大的麻烦是什么？我每次每个月我可能每一个礼拜我都要向银行申请一次那个贷款的那个申请。对，所以他就一直就那个工是蛮繁重的，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平台，让顾客可以说啊，如果我今天要申请贷款，我不需要签离家这个东西，我可以直接在那个 APP 上面去下载，然后拍给我的 invoice 拍个照，然后就什么东西都在电话上面都能搞定了。那这个东西也会方便过后那个处理，因为所有东西都是在电子上面，不需要一张。那个实体的那个申请表格，从一个部门交到另外一个，所以主要的那个科技都是在于怎么样把分析做得更细，这更好，也说要怎么去降低我们的那个处理的那个成运营成本啦，因为我到最后我们的顾客其实都是他的额度都蛮小，他贷款的额度
是。所以其实 CatBay 还是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金融科技公司，其实就是用科技的力量然后去简化很多的程序，尽可能的取代人力啦。那在这个部分当中，可能或许在现况来说还没有到那么的先进，有的时候还是不得不这个出动专员去跟他们这个面料，这个在所难免。
对，也不是因为是我们，其实我们之前就发展了很多东西，就是让顾客可以完完全全100%都上网做了，都搞定了。后来我发现很多他就我们大多数的顾客嘛，中小型企业有些就连 email 都不是很就不是很熟悉用 email。那我们是，所以我们现在就有两群很完全不同的那个顾客，有一群就是很年轻，他们就真的能完完全全用这样的一个系统去申请他去成交他们的那个申请表申请。那这些顾客其实他们的那个批准很快，有些可能就一个礼拜以内就搞定了，全部就头头尾尾。可是大多数的，我说，因为我们现在大多数的中小型企业，能拿到一些比较不错的这些 contract 的，其实很多时候老板都是有一点年龄的，就可能是这50岁四五十岁左右，就中年以上了。对，那在这一群里面，可能有一半真的是对科技上面还是有一些挑战，所以语言上面之前会有语言的挑战啦，只是我们现在开始会，我们就开始把那个网站啊，所有的申请表都放的有华语啊，有马来语这些东西，就方便了他们一些。
对，这也是很值得一提的，就是 CatBay 的网站当中是英文、马来语跟中文都是有的。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充分
主要的顾客
对都可以使用这个服务。不过确实也了解到啊，其实科技的进步有的时候也不是说科技没有到，而是人没有准备好啊，很有可能是这个部分不能够完全的、充分的发挥科技的这个优势。好，
对，
那最后一题的提问呢，也是想问一下 CatBay 的未来发展啊。因为据我们了解，其实你们16年在起家的时候，也不是先做 P2P 的嘛，那时候其实还没有得到这个国家的这个执照。然后在未来的情况当中呢，你们的设想是怎么样？作为一家金融科技平台，是否有说除了 P2P 之外也想做别的事情，只要是跟金融科技有关的，然后在这个地域的扩张的部分，你们的部署是怎么样？有没有想说进军其他的亚太地区？
对，都会有，都会有。其实说的对，因为我们其实从以前到现在这个 P2P 虽然是现在算是一个比较大的那个，在公司里面算是比较大的业务，可是一开始的时候主要我们的那个主业其实是提供这些金融科技就比如说现在我们在马来西亚有3间银行其实是用这CatBay 的这些金融科技去系统去提供他们这个供应链金融服务。然后这其实我们也是看到我们未来这几年其中一个会发展比较大的地方，因为我发现在未来这几年银行会主要都会投资很多钱在供应链金融这一块，不只是马来西亚，然后亚太区你会看到很多那些可能 World Bank 啊，或者是 IMF， 这些基金国际组织都一直在说，哎，供应链金融是能帮助到亚太区中小型企业一个很好很好的那个东西，所以政府也一直在提倡这个供应链金融，所以很多这一个是我们其中一个会发展比较多的东西，然后第二个其实当然就是也会走出马来西亚，因为其实到最后现在 CapBay 主要的那个贷款都是马来西亚生意对马来西亚生意的那个供应链金融，可是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其实最大的那个机会也是最需要的，就是这亚太区最需要的其实是一个跨国的这个供应链金融，就比如说如果你今天是一个马来西亚公司要卖东西去到印尼，你常常会怕，哎，我到印尼的时候那钱怎么收，要是印尼公司他要是拖账的话，我的资金怎么办。那CapBay 要做到的就是说，哎，你不管是在卖到哪一个地方，不管是在Asia Pacific 东南亚，或者是全世界各国在哪一个地方，我们都可以让你知道，你不用担心这个资金流的问题，我们可以先把钱都借给你，然后可能到最后收钱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来帮你收钱，在你借钱在你出货之前，我们还会帮你做一个评估，说这间公司值不值得你其实去给一个这个credit term， 还是其实这间公司可能比较小，风险高，你还是先跟他收 cash 了，你才出货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就真的去帮助大家就去成为这个我说跨国供应链的其中一个润滑剂吧，这就是我们希望做的事情。
了解，其实今天在跟信贤对谈的时候，我心里还蛮有感触的，因为我在刚刚到马来西亚的2016年的时候，我相信那个也是 CapBay 刚刚开始起家的时候，
对，
我们第一次听到 P2P 的时候，上 Google 一搜，看到的都是很多从中国传来的一些比较负面的讯息，一直 CapBay 发展到今天呢，包括了在风险的管理上面，还有帮助中小型企业的贷款这些事情上面，这么周到的服务，在马来西亚的发展跟中国确实是两样情啊，这个也确实能够体现到我们在马来西亚的金融体系的一个完整的一个监管。另外就是我们自己马来西亚的这个企业家，像信贤在做这个 P2P 的贷款的这家公司的时候，包括了里头的这很多的数值上面的这些管理，我觉得这个是您的公司可以走到今天的这个关键。是，
我相信这个 P2P 的借贷服务未来的那个空间跟发展一定很庞大哈。一来是马来西亚本来就是中小型企业比较多的一个这样子的国家，肯定是更加需要你们这样子的一种比较小金额，比起传统银行比较小金额的一种借贷服务，再加上说电商的这种兴起在东南亚整个区域，其实哪怕是要进驻外国也会有很多的中小型企业等待着你们的这个服务啦，所以无论如何都非常的这个祝福你们，希望你们可以越做越好。
好，
谢谢财经也给我这个机会，谢谢两位。
好的，希望有机会再找信贤上来聊。开门见商是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财经 .my YouTube channel 以及各大的 podcast 平台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这个节目周一到周五每天准时更新，对于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都可以 PM 到我们的脸书专页开门见商，我们下次见。